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千百年的轮回中，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，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，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。听众朋友，请您继续收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，今天播出第二集。
密勒日巴接着说，我们把父亲埋葬以后，大家商量，都一致决定所有财产完全归母亲掌管。可是伯父和姑母都坚决地对母亲说，
你虽然是至亲，但我们比你还亲些，我们绝不愿你们母子吃苦，所以要依医嘱，全部财产由我们来管。
全部财产由我们来管。
我的舅舅和杰赛的父亲虽然说了许多应该由母亲掌管的理由，但是他们断然不听。于是男孩子的财产就归伯父管，女孩子的财产就归姑母管，其他的财产伯父姑母一人分了一半。他们三人又对我们母子三人说，
从现在起我们要好好的照料你们。
这句话说完了以后，我们母子三人的财产就全部瓦解了。于是在酷暑的时候，伯父要我们耕田，严冬的时候姑母要我们织羊毛，吃的是狗吃的东西，做的是牛马的事，穿的衣服褴褛不堪，系的腰带是用草绳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的，从早到晚一点空闲都没有，过度的工作使手脚都破裂了，血液从皮肤的裂口淌出来，衣服穿不暖，食物吃不饱，皮肤的颜色都转成了灰白，人也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和一层皮。我记得从前的我的头发辫子上有黄金和松耳石的链圈，后来松耳石等装饰品渐渐没有了，只剩下了一条灰黑色的绳子，最后满头都是虱子，虱子蛋在乱蓬蓬的头发丛里长了窝。看见我们母子的人都痛骂伯父姑母的刻薄，伯父姑母脸皮厚得像牛皮一样，全无羞耻之心，更不把这些讽刺挂在心上，所以我的母亲就叫姑母鬼母老虎，不叫穷叉巴掌了。鬼母老虎这名字后来流行在村人的口中，那个时候村人都纷纷地说，
抢了别人的产业还要把原来的主人当作看门狗，天下真有这种不平的事儿啊。
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无论有钱无钱的人都跑到我们家来谄媚交往，现在伯父和姑母有钱了，生活的像王侯一样，他们这些人都跑到伯父姑母那儿去了，甚至还有许多人批评我的母亲说，
常言说，上好的毛料，细毛使能做。丈夫有钱时，妻妻方灵巧。这句话，真说得不错呀。你看，起先白庄严母的丈夫在世的时候，她真是一个慷慨好施的女人。现在他没了依靠，就变得这样的穷酸。
西藏有句俗语说， 人倒一次霉，十方传是非。我们的境况不好，运数坎坷，人们对我们的同情不但不增加，却相反的越来越淡薄，闲话和嘲笑也越来越多了。为了怜悯我的不幸，有时劫塞的父母送给我一点衣裳和鞋子穿，还很亲热地安慰我说，
文喜呀，你要知道世界上的财产不是常住不变的，世间的财物都像朝露一般的无常，你不要悲伤你没有钱，你的祖父起先不也是个穷光蛋吗？将来你也可以挣钱发财的。
我心里十分感激他们。我的母亲有一块陪嫁的田，叫做铁钵前穷。这个田的名字虽然不大好听，倒是一块很好的耕地，收获很不错。这块田由我的大舅舅耕种，每年把收的谷子存下来生利，多年来本利积聚了不少。艰苦的岁月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到了我15岁那一年，母亲就将那块地卖去一半，加上谷子生的利息，就用这笔钱买了许多的肉，许多的青稞做糌粑，许多的黑麦子做酒。母亲这番举动很使村中的人诧异，于是大家都私自揣测，
恐怕是白庄严母要正式请客讨回家产了吧。
母亲和舅舅把一切都准备就绪后，就在自己的家中4柱8梁的大客厅里，把从各处借来的垫子一排排地在客厅里铺起来，请伯父姑母做主客，招待亲戚朋友左邻右舍，特别是那些在父亲临终遗嘱时曾经到场的人都请了来。母亲将最好的肉和菜放在伯父姑母的座前，所有其他客人的面前都满盛着丰富的食物，每人面前一大碗酒，那真是一个盛大的宴会。客人们坐定了下来，母亲就从大众中站起来，郑重地说，
各位，今天我备了一点薄酒飞菜请各位来，只是表示我的一点小意思。今天虽然是我小孩子的生日，其实也不过是个名义，我想向大家说几句话。先夫密勒蒋彩去世留遗嘱的时候，各位老人家们和伯父姑母都在座，都知道得很清楚。现在我想请在座的各位再听一遍这个遗嘱。
于是舅舅站起来，当众把父亲的遗嘱大声地读了一遍，所有的客人都不发一语。母亲紧接着又说，
现在文喜已成人，到了娶亲的年纪了，遵照他父亲密勒蒋彩的遗嘱，现在该用合我们身份的礼将杰赛姑娘迎娶过来。文喜也应遗嘱承管我们的家产。至于刚才读过的遗嘱，各位当初在密勒蒋彩微带时都是亲耳聆听的，不必我再重复了。今天就请伯父和姑母把代为保管的财产交还给我们。这么多年来，承伯父姑母及各位亲友的照顾，我们衷心的十分感谢。
伯父姑母一致同声的大喝，
你们还有财产？
你们的财产？你们的财产在哪里、啊、
你们的财产在哪里？
在哪里呀、啊、
平常伯父和姑母无论什么事意见总是不一致，但是在吞吃别人财物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了。他们一致地说，
呸，你们还有财产？你们的财产在哪里？密勒蒋彩年轻的时候借了我们很多的田地，金子、松二石、马、牛和羊，
他既然死了，这些东西当然应该还给我们。你们的财产就是连一星星的金子，一把的麦子，一两的酥油，一件破衣服，一条老牲口都没看见。
哼，现在还要来说这种梦话，你们这个遗嘱是谁替你们写的？我们把你们母子养活到今天已经够意思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恩将仇报的就是你们这些东西。
说着气吼吼的，牙齿咬得嘎嘎的直响，从座位上一下就跳了起来，把脚用力地向地上一蹬，大声地叫道：
喂，你们懂了没有？
这房子是我们的，
是我们的，你们赶快滚出去，
滚！
一面说，一面就拿马鞭子来打我的母亲，用衣袖子来甩我的妹妹皮达。母亲痛觉在地，大声地哭叫：
弥勒将彩啊，你看见我们母子三人了没有？你说你会从棺材缝里爬出来看的，现在你看见了没有啊？
我跟妹妹与母亲扭在一处，三人哭得死去活来。大舅舅看见伯父有很多人助威，所以也只得脸生藏怒。有一些客人们说：
哎，他们母子真可怜呐，
并且为我们的不幸伤心地流下泪来，可是也只能悄悄地叹息而已。伯父和姑母的恶气还未发泄干净，索性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朝我们母子三人咒骂：
哼，你们要我们还财产吗？不错，财产是你们的，就是不还你们。你们有什么办法？我们高兴就用来喝酒请客，也不干你们的事。
伯父和姑母粗野鄙夷地讥笑着我们：
有本事就多找些人来打仗，把产业抢回去呀、啊！没本事找人的话，那就去念咒好了。
说完了，就带着他的朋友们掉头不顾地走了。极度的悲伤使可怜的母亲啜泣不止。四柱八梁的大厅中，凄凉地剩下了我们母子三人和一些同情我们的亲友。杰塞姑娘和她的父兄好心地劝慰我们，大家愿意送一些东西来救济我们的贫穷。舅舅则主张叫我去学习一种手艺，母亲和妹妹可以帮助她种田。他更坚决地要我们做一点事情出来，给伯父姑母看一下，弥勒蒋彩的家人并不是懦弱无能、轻易可辱的。母亲抑制住了无限的哀痛，擦干了眼泪，悲愤而又坚决地说道：
我既然无力取回自己的财产，也绝不能靠他人的施给来养活我自己的儿子。现在就算是伯父和姑母会还给我们一部分财产，我也绝不会要。但文喜是无论如何定要学一种手艺的，我们母女两个人在为报答伯父姑母的厚赐以前，就是为人家当丫头当佣人，都是心甘情愿的，我们要做给他们看。
母亲又对舅舅说：
我们愿意替你种田。
大家见母亲的意志坚决，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可说，就依着母亲的意思办了。在宁察的无上广地方，有一位专修巴龙法的红教喇嘛，很受当地村民信仰，法事很是忙碌。母亲叫我去依止这位红教喇嘛学习，临行离家的时候还有两三个亲戚来送我。在这一段时间内，杰塞的父母常常叫杰塞送些吃的东西、烧的柴和油等 到我读书的地方来。当母亲和妹妹找不着工作的时候，舅舅也供给我们一点食物。他为了不使母亲去讨饭，到处想法子替母亲找点工作，在他力所能及之内，对我们母子三人尽了最大的力量。妹妹有时替人跑跑腿、打打鼓，有时替人打扫厂房、做点杂工，想尽方法求衣食，但是吃的还是很苦，穿的还是褴褛不堪，除了悲哀之外，毫无快乐。密勒日巴尊者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听法的人都感伤流泪，满座听法的弟子都静静地沉回在唏嘘哀泣的声中。惹琼巴说，
尊者，您老人家说起先做黑夜，那是怎么回事？
密勒日巴说道，起先做黑夜就是用杀人的咒术和降雹术来造了极大的恶业。
尊者，
惹琼巴又问，
您为什么要修炼咒术呢？
密勒日巴回答说，当我在无上广地方修学的时候，一天迦额泽平原上的村民要开一个同乐会，请我的师父为主客，师父就带我一起去。村人们准备了极丰富的宴席，并且用上好的美酒来招待师父。啊，那天他们的美酒可真是多呢，大家都尽情地欢迎，我也忘其所以地狂饮了个痛快，到后来肚子喝得胀胀的，头也晕沉沉的，醉作一团。师父看我已经醉了，便叫我拿了供养的东西先回庙去。我醉意熏熏然，身上懒洋洋的，心中快乐无忧的，沿着山上的斜坡小路一路东倒西歪，拖着青绵绵的两腿蹒跚地向着庙子走去。路上我忽然想起宴会中歌唱的人来，他们唱得非常动听，想着想着自己的喉咙也就痒起来了，情不自禁的自己也唱了起来。我的歌喉在乡人中原富有一点名气，这天有了酒意，性质又好，声音也特别洪亮，同时歌调也好，心神飞扬在虚空，两腿飘然似飞的，且走且跳，且舞且唱，不知不觉走到回家的路上了。我还在手舞足蹈地唱着，那时候我的母亲正在炒麦子，听见这个声音非常的诧异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，
哎，这个唱歌人的声音好像是我儿子的声音呢，可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母子更苦的人了。唉，我的儿子不会有心情这样快活的唱歌。
母亲又诧异又怀疑，心里不相信，就跑到窗口来看了一看，一看真的是我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立刻把右手拿的火钳往地上一扔，左手拿的炒麦子的棒铲往地上一丢，也不管麦子烧焦了，右手拿起一根棍子，左手抓了一把灶前的灰，连走带跳地从楼梯上跑了下来，跑到门外，把左手那把灰往我脸上一撒，拿起棍子就在我的头上乱打，大声喊叫道，
江彩爸爸哟，你看看你的儿子，你的后代绝种了，你看看我们母子的命啊，
哭着叫着气急昏倒在地上。这时候 妹妹皮达也从屋里赶出来，一面哭一面说道：
哥哥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看妈妈气成什么样了。
我在这样一阵突然紧张的暴风雨之下，迷迷糊糊的听见妹妹的话，才清醒明白过来。一阵羞愧和悲愤使我的内心深深的痛疚，泪珠止不住的流着。妹妹和我一面哭一面握着母亲的手，摇着母亲的身体，呼唤母亲。半晌，母亲才苏醒过来。他用两只含泪的眼睛望着我说：
儿啊，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母子更悲惨的人吗？你还有心肠这样快活地唱歌吗？你只要把你的母亲这个老婆子看一看，你哭都哭不出来呀。
说完又嚎啕大哭起来。妹妹和我又随母亲一起悲痛的大声哭泣。后来我抑住了悲痛，毅然地对母亲说：
妈妈，请你不要再这样伤心了，你的话真是一点不错。我现在下了决心，妈妈你有什么心愿，不论妈妈叫我做什么，我一定做得到。我要你报复那些可恶的上穿毛下跨肥马的仇人。我们势孤力弱，唯一的报仇方法只有借助诸法和咒术。我要你去将诸法、咒术、降宝法彻底的学精，然后回来用咒术把伯父姑母和苛待我们的邻人连九族一概杀尽。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，你能做到吗？
我一定办到，妈妈给我准备旅费和上世的供养吧。
我毅然决然地说。于是母亲就把铁钵前穹这块田土又卖了一半，将这钱买了一颗名贵的巨星光大松耳石，后来又买了一匹叫无万之师的白马，加上一桶染料和一坨牛皮，以便后来供养上师和做我的旅费之用。我就在贡达乡的若贡措旅店里住了几天，等候可同行的伴侣。不久，从上额日地方来了五个都是要到卫藏去学法和咒术的好青年。我非常的高兴得到这样难得的机会，就向他们建议结伴同行。他们也很愿意多有一个同伴，就决定和我同行。我将他们请到下贡通地方，在家中住了几天。母亲热忱地款待他们，临别以前，母亲对他们说：
各位，我们家的这个文喜呀，是个年轻不懂事儿的孩子，自己不知求上进，请各位时常地鼓励他，要他好好地把咒术学会。回来时，我一定好好地酬谢各位。
他们都答应随时照顾我，并请母亲放心。于是我们就动身了，染料和行李都放在马上，松耳石则藏在身边。母亲送了我们很远的一段路，沿途给我们喝酒饯别，又再三叮嘱那些朋友们好好的照料我。后来又特别把我独自叫到一旁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别离的滋味充塞在我们母子心头，窒息了我们的呼吸。我们默默无言地相对着，千言万语想要在那一刹那间说出来，却反不知哪一种事了。费了很大的劲，母亲终于打破了这难忍的静默：
文喜呀， 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母子的遭遇呀、啊。无论如何，你得要咒一咒这个村子啊。你的同伴们学咒术的目的和我们不同，他们只想靠咒术养活自己。可是，你可要好好的精进啊。儿啊，你要是不能咒倒这个村子就回来了，你的母亲就要死在你的面前。
我激动地向母亲发誓说道：
妈，我要是学不成功，我是绝不回来的，请您放心好了。
我将被母亲紧握着的手慢慢地抽了出来，回到同伴一起，就向母亲告别了。但是我心里还是舍不得母亲，向前走几步又回头看看，走几步又回头看看，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流。母亲也好像舍不得我，一直到看不清我的时候，还是朝我去的方向凝视。我很想跑回去再看看母亲。这时在我心灵深处，直觉仿佛已告诉我，这是我们母子最后的一次离别。从此以后，我将再见不到母亲了。母亲一直等到看不见我的背影以后，方才哭着回家去。这几天，村上的人们都知道，白庄严母的儿子去学咒术去了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《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》的第二集，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